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哈，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我们今天我看啊，我们今天从这个从三十六节开始读哈，在二十六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好，我们第二段的经文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哈，翻到后边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好，在新约的九十三页，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主啊，也求你祝福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充满了你自己的爱，主啊，如同耶稣基督的心一样，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啊，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都在讲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哈。当我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章的圣经就是在讲我们与主的关系。因为当我们读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章圣经里边记载了有人要杀主，那有人要请主吃饭，那有人高抹主有人呢又要出卖主有人又要否认主。所以整个一章都是在讲我们和主的关系。那当我们在看我们人生的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发现这一章圣经好像概括了我们的人生的基督徒的生活，好像一个总和。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爱主，我们为主摆上，但是当困难逼迫或者是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跌倒了，我们出卖了主，我们否认了主，甚至当主让一些难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向主发怒。所以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上次我们讲到 我们要追求真实的信心，我们要追求真实的经历，我们要追求真实的感恩，我们要追求真实的来认识自己，我们要追求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要追求真实的与主的同在。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第七个，就是刚才在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读到追求与主一同警醒的祷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为什么当主耶稣带着这些门徒一起去了客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几个门徒却睡着了？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好像血一样滴下来，但是几个门徒在那里完全睡着了。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了主在当时他所面对的时刻，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整个上帝的救赎计划，整个明白了上帝的救恩，我相信我们的反应不会是那样的。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大家再看一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6章，这个36节哈，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看到主在这里，他说：“我心里忧伤到一个地步，几乎要死了。”你看，这是主当时的一个情况。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呢，你看主在那里祷告，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了。来到门徒那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门徒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倘若这杯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哈，还是和前天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了解主在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一个时刻，你就要了解从创世以来，在神的计划里边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成为一个人，要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第三件事情就是整个宇宙万物都要在基督里面结束，我们要进入到新天新地，就是这三件事情。那么在这里记载的就是这位上帝的儿子，也就是上帝自己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所要做成的第二件救赎的工作。当那一夜他面对的是整个撒旦黑暗的世界，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罪恶，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救赎，这是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重要伟大，多么多么严重的一个时刻。所以主耶稣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他在客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想到他要背负整个人类的罪，他要被鞭打，他要被羞辱，他要被出卖，他要被捆绑，人们要吐唾沫在他脸上，要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想到整个人类的罪恶他要背负，他想到整个上帝的天父的救赎计划这一刻全部担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但是弟兄姐妹，这几个门徒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竟然躺在那边睡着了。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了解，我们就明白那个时刻是人类历史里边最重要的时刻，两个时刻之一。上帝来到人间，第二天要为所有的人类上到十字架上来背负人类所有的重担，唯一的一个义人，他要为人类的罪上十字架。你想想，这个是多么多么重要伟大的一个时刻。可是主耶稣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解，当主耶稣祷告着，他的汗像血一样滴下来，一滴一滴的。所以主耶稣连续三次祷告的话都是一样的，说天父，如果可以让这杯挪开，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意思。第二次祷告同样，第三次祷告还是同样。你想那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刻，弟兄姐妹，但是这几个门徒却在那里睡着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和主亲密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上帝的计划，我们要了解他的心，我们要了解他心里边最看重的是什么，他现在心里边最渴望的是什么，什么在上帝的心里边是最重要的。当我们不了解这些的时候，上帝很多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时候，主可能需要我们进食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却在那里大吃大喝。就像我一样，可能很多的时候，主让我感动我进食祷告，我在那里吃涮羊肉。哎呀，心里面想的全都是烤鸭。你看，你看主的心和我们的心离得多么远。许多的时候，可能主可能需要我们警醒，在那里祷告，就像这时候需要我们警醒祷告，我们可能在那里闷头大睡。上帝看到的是整个黑暗的权势在吞吃教会，黑暗的权势在吞吃整个的人类，黑暗的权势在吞吃我们的下一代，黑暗的权势在那里吞吃教会，在吞吃他的子民，但是我们却在那里大吃大喝，我们在这里蒙头大睡。我们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类最重要，在上帝的字典里边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他的门徒却睡着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何等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是多么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我们的心是多么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计划，我们的心是多么的不能够明白他心中什么是看为最宝贵的。我们有没有为一个灵魂的没有得救在那里失眠？还是我们没有买到奔驰车我们失眠了？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这个骨肉同胞，为了能够听到福音我们在那里进食？还是我们今天没有吃到烤鸭，哎呀，我们垂头丧气。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不是和主是那样的靠近？如果知道这位上帝来到人间，受尽所有的苦难试探，最后他最终走上他上帝的时刻表里最重要的时刻，上帝的羔羊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所有人类的罪，那是何等黑暗的时刻，那是何等重要的时刻，那是何等何等伟大的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怎么可能去睡觉呢？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心离主太远了，我们的心完全想的都是这个世界里边的荣华富贵，我们心想的都是我们自己这一生的荣辱升迁，我们心没有想到在上帝的眼中，他要何等忧伤焦急的要拯救整个的人类回到上帝的面前，要脱离撒旦的捆绑，脱离地狱永恒的咒诅，要把人类救进他永恒不变的国度里边，要让人能够来得着上帝永生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重要的时刻，多么重要的时刻。我不知道当我们看这个UCLA 的所有的这个访学的时候，你怎么看他们？ 你看这个 UCLA 这么多的访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哈，有人都说，现在从咱们大陆来的很多小留学生一来就买一辆宝马，然后第二天那个宝马撞坏了，第三天又买了一辆。这个是北美崔哥说的相声哈，这是写的。我们看到是这些，我们没有看到主把这些人带来了，是让我们去向他们传福音的。你知道这个时刻，弟兄姐妹，这一段的记载，为什么上帝来到人间，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在那个时刻他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主说过这样的话吗？主从来没有说过这样话，对不对？主从来没有说我心里忧伤要死。然后他祷告的时候，那个汗水像血一样一滴一滴的流，是血一样流出来。因为那个时刻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弟兄姐妹，真的是许多的时刻，主需要我们迫切的来祷告，我们可能是不痛不痒的祷告。许多的时候，主可能需要我们在圣灵里边热切的，在圣灵里边感动里边，在圣灵里边负担里边，我们来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是自说自话，我们祷告都是我们的需要。全部都是主啊，给我一个房子，给我一个车子，给我一个儿子，给我一个妻子，给我一个金子，全部都是，再加一个帽子，那全部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祷告的最后就睡着了。有人说这祷告好，就是祷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哎呀，昨天晚上忘了说了阿们，然后最后早上起来说，主耶稣对不起，阿们。我们是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真的需要认识主，真的需要认识主。就像我儿子现在，哎呀，我送他去学 SAT， 在我心里面觉得这很重要啊，你不考 SAT 怎么办？哎呀，他天天想的就是在电脑玩游戏，最后我把他电脑没收了。然后他就跟我的小儿子天天打牌，现在两个天天打牌。你看我心中觉得这个时刻多么重要，他们应该好好学习，对不对？他觉得这个时刻是享乐的时刻。这个就是主和门徒之间的区别，你知道。哎呀，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加的靠近主，来认识主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真的真的需要这个，太需要这些东西，太需要了。所以哈，当我们在仔细的看主耶稣的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以为祷告是改变神。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明白神的心意，祷告是自己顺从神的心意，祷告自己的生命变成主的样式，愿他的旨意来成就。你看主耶稣在这里祷告，包括主是怎么祷告的。主在这里祷告，你看啊，我们再念一下这个祷告哈。主耶稣在那里祷告，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也就是十字架的苦难离开我。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一个。第二次又祷告说，我父啊，倘若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了。然后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的。三次祷告都是不是要改变天父的心意。所以祷告不是改变神，祷告是明白神的心意，祷告是自己顺从神的心意，祷告是自己生命变成主的样式，按他的旨意来祷告，愿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祷告。科西马尼园祷告是一个顺服的祷告，当然主是真实的说出来他心里边的那个光景，他忧伤几乎要死，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在信心里边，主说不要按我的意思，乃是按你的意思，在信心里边是顺服的。所以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主祷文的时候，也是同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天上。然后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里边非常重要，而且呢，在这里哈，你会发现主的祷告非常短，非常短。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个都很长，你知道吧？这个我还记得以前哈，以前那个有人跟我讲说咱们教会还是哪个教会有一个人跟主祷告是这么祷告的，说主啊，不知道上次跟您说那事儿您给办了没？如果您没给办，上次那事儿啊就先放放，这次咱又有别的事儿了。不，这次您能不能给咱办办？就这样的祷告，你说啥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祷告里边好好的学习，这不是跟领导说话，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与主追求，与主一同警醒祷告，乃是摸着主的心，知道他最看重什么，知道他希望我们怎么祷告，知道他现在在神的字典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烤鸭，不是涮羊肉，不是奔驰车，在上帝的字典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上帝最看重什么？我们在他的心意里边体贴他的心意，能够明白现在这个时刻是神要怎么做工的时刻，在那里祷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要学习的，我们要与主一同警醒的来祷告。所以我们不仅要追求真的信心，要追求真的经历，要追求真的感恩，要追求对自己真实的认识，像彼得一样，我们要追求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要追求真实的与主同在，我们还要追求与主真实的警醒，一同警醒的祷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有的人哈，在祷告的时候觉得哈，我们就像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讲的，他说我们一直的不停的在主面前唠叨，我们以为话多了主就垂听我们，然后我们一听不停的唠叨，不停的唠叨，最后把主给烦死了，你知道？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是在神的生命里边，神的负担里边，在圣灵的感动里边。不是照着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罪恶或者自己的肉体一直不断的在那唠叨，那个是无用的。我们是在主面前顺服的祷告，体贴神的心意的祷告，是明白神心意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神在祷告里边怎么样来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他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一切都加给你们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大胆的祷告，按照神的应许，按照神的国度，按照神的这个眼光来为神的国度、为神的子民、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不断的祷告，操练祷告，越祷告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是不断的祷告里边，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靠近主。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我觉得是对我们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就好像爸爸马上就要赴刑场了，儿子却在那里品尝着烤鸭，然后喝着美酒睡着了。你看这个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这光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主的面前来学习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好，刚才读过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边，不，对不起啊，约翰福音 对吧？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哈，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里啊，第二章啊，十二章哈，他说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那这里带给我们第八个思考，这因为这章和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记载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当时是有一个西门，长大麻风的西门，他的麻风病被治好了，所以当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为在家里为主耶稣和他门徒，也为这个很多的人摆了一个宴席，请主耶稣吃饭。他是一个真实的感恩的在主面前。那席上有主耶稣所有的门徒，然后呢有拉撒路的一家，有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些别的人。这个时候玛利亚因为他的兄弟拉撒路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时候玛利亚，也就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妹妹，把一斤最宝贵的真纳达香膏打破，然后膏在主的身上。所以玛利亚这个时候她所做的，我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学习一件事，第八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生命里边真实的奉献和真实的献上自己。我不知道大家对奉献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哈。那有一个牧师哈讲，他说奉献是什么呢？他说奉献呢，实际上是大卫说的最好的。他说宇宙万物都是神的，神把这些赐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把这些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拿一点点献给主，主就心意非常满足了。那有一个牧师就讲哈，他说呢，这个他非常的爱他这个孙女，这个寇世远监督哈，特别爱他的孙女。他说那个孙女啊，可爱的不行。每一次他从教会回家的时候呢，都给他的孙女，因为他孙女很喜欢吃糖，每一次都给孙女买一些糖。有一次呢，哎，他突然心里边灵机一动啊，他说今天呢，我不给孙女买糖，今天我要试试他。所以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看到他这个孙女呢正在吃昨天给他买的糖，而且呢嘴里边吃着一个，手里边呢一手拿着一个。这时候呢，他就把他这个孙女给抱起来了，然后就跟孙女说哈，他说孙女啊，他说你觉得爷爷爱你吗？孙女说爱。你觉得爷爷是不是每天都买糖给你吃啊？他说是。他说爷爷是不是非常疼你啊？他说是。他说那你爱爷爷吗？那孙女说爱呀。他说你爱爷爷的话，你能不能把你这两颗糖拿在手里，两颗糖给爷爷一块糖吃啊？哎呀，这时候他这个孙女哈，天真烂漫的脸上啊，突然布满了阴云，非常的忧愁呢，非常痛苦。然后呢马上那个小眼睛哈就转了几转，然后就对爷爷说，爷爷你把眼睛闭上。他的爷爷呢就把眼睛闭上，但是眯了一个小缝啊在看。没想到这个小孙女呢就把左手那块糖呢啪马上放到了右手，然后呢就把两个指头伸进了嘴里边，把嘴里边快吃剩下的那个糖渣子给拉出来了，一下就塞进了爷爷的嘴里边，说爷爷吃糖，啪就给塞进去了。这爷爷吃到这块糖了以后啊，痛苦了好几天呢。哎呀，说啊，哎呀，最后呢神就提醒他说，其实啊你也差不多。他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不太明白，上帝不是要我们那块糖吃，上帝 是非常希望借着那块糖，他要看到的是这个人明白了上帝何等的爱他，然后他用同样的爱来回应上帝的爱。所以说献上不是真的神要我们那个东西，神不要那个东西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怎么会需要我们那个东西呢？他不需要我们这东西的。但是他希望的是什么？他希望他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借着这个，我们赐他赐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献上来的时候，那是一个带着爱，对上帝爱的一个回应，这个是上帝要的。所以这个是整个奉献。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玛利亚的奉献是非常宝贵的。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哈，这段经文里边他说哈，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是主张他死有，这就是玛利亚的弟弟哈。有人在那里给耶稣设摆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香膏抹耶稣脚，又用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人家就讲这个，为什么屋里满了香气？不仅是这个香气香到现在，这个香气一直香，当时就在香，现在还在香，一直到我们进了天堂，这个香气还在香。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是真正一个认识了主，为这个世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认识了他是谁，认识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个谁，那位神，他是代罪的羔羊，他将要为人类的罪承担所有的罪债，他是人类的救世主，他要为人类罪死在十字架上，是何等大的牺牲。当他把这个献上的时候，是对上帝的爱的一个回应，这是一个上帝让上帝非常的满足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父母哎，把小孩子养大了，最后上了大学了，这个孩子哈，第一次拿工资的时候，说：“老爸老妈，我请你们吃涮羊肉。”哎呦，这老爸老妈高兴的不行啊，去吃了。其实那涮羊肉都没吃出味道来，但那心啊高兴的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第一次拿工资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这个叫圣经上叫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为什么叫出熟果子献给神？就是第一次拿工资的时候，想的是老爸老妈。这二十几年，我现在去了 Google 了，我拿了钱了。哎呀，我给老爸老妈请顿涮羊肉。哎呀，你知道那个心呢，老爸老妈的心是何等安慰。就是同样的弟兄姐妹，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神不是要我们，神要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献上。所以这种的奉献哈，弟兄姐妹，这种的奉献实际上是一种敬拜，是整个生命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感恩。奉献是一种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感恩和敬拜。所以玛利亚是从古至今，他在主耶稣马要上十字架之前，所以主耶稣他说他这个是为我安葬来用的，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从古到今一个最美的在主面前的一个敬拜。而且他的行为讲到了，他说上帝这位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他是值得我们这样来敬拜的。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献上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献上，每一次的献上都是一个祭。所以在旧约哈，有一种祭，就是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要烧的时候是要倒很多的酒在上面。据说哈，我没有闻过，据说我们那个老师哈在讲这个，他说据说是非常非常香的，就是你把那个祭物倒在上面，然后呢把那个酿的酒浇在上面，那个烧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烤肉是很香的，是不是？这个烤肉很香，对不对？浇点酒在上面，哎呦，他说香的不行。他说那是一种祭，就是你看啊，在挪亚献祭的时候，圣经上记得说，上帝闻到那个味道了以后，就说我不再惩罚世人了。当然，这个可能是一种比拟性的说法，但是那个味道是非常香。当上帝看到人类对他的敬拜、对他的爱的时候，他的心就完全满足了。 上帝让我们要什么呢？上帝要的是什么？我们把那个周报打开哈，那个手机上的周报，上帝要的什么？主耶稣说，上帝要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你要爱人如己，就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所有东西，我们拿一点点献上的时候，上帝的心就完全满足了。你看啊，如果那个寇世远监督那个孙女，他说孙女啊，你能不能给爷爷吃块糖？如果他的孙女说，爷爷，这块糖给你，咔给爷爷塞嘴里边，然后呢，这块糖也给你，啊，最后糖渣子也给你，哎呦，那爷爷高兴死了，第二天给他买3斤。你看，高兴的不行。这个，把爷爷，你闭上眼睛，闭上，手放在这儿，然后拿出来糖渣子，爷爷吃糖，嘣塞进去了。你说第二天爷爷买糖的时候心情沉重啊，虽然他还是要买，但是心情沉重，你知道，很痛苦的要给孙女儿买糖，靠着意志力，哎呦，我要爱孙女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奉献在神面前，它是一个敬拜，是一个祭，在神的面前，当浇奠在上面的时候，你看那个酒一浇上去的时候，那整个的那个是一个香气，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美。神要的就是这个，它是一个祭物，它是一个祭物。所以真正的献上，好弟兄姐妹，还不是物质，真正的献上是我们生命的献上。每一次的献上都是一个祭，而当我们这样的献上，像玛利亚这样的献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和主的关系一定改变的。那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敬拜，那是一个最深的一种奉献，那是一个最美的祭物，那是非常非常美的，非常美的。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重复一下，我们讲了这个8个了。第一个，我们要追求真实的信心；第二个，我们要追求真实的经历，啊，西门的大麻风被医治；第三个，我们要追求真实的感恩，西门在家里边为主耶稣大摆宴席；第四个，我们要追求对自己真实的认识，彼得不认识自己，主耶稣说你要3次不认我，他不同意，这是对追求啊，对自己真实的认识。然后呢，第五个，我们要追求真实的认罪悔改。当主耶稣看彼得的时候，彼得3次不认主，鸡叫，主耶稣转过头来看他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这是圣灵的光照啊。第六个，我们要追求真实的与主同在。主耶稣在这章圣经里面26章里面，主耶稣2次与门徒一同坐席，那是非常美的。第七个，我们要就刚才讲的，我们要追求真实的与主一同警醒的祷告。第八个，我们要追求在主面前真实的生命的奉献。有这八个，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和主的关系一定改变了。第九个哈，我们快快的讲哈。第九个，我们要追求的是生命全然的更新改变。好，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啊，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下边第9节啊，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你看这祭司长哈，真觉得连拉撒路也要杀，主从死里复活的他要杀。那我们这段经文讲到，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的第9个是生命全然的更新改变。我相信哈，生命全然的更新改变，我相信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一生里面，在地上所能够为主做的最大的见证，最大的见证。你看我这个信主的第一个感动我信主的就是基督徒的见证。你知道我从小在音乐学院长大，那音乐学院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嫉妒的，非常非常嫉妒。哎呀，别人弹琴比我弹得好啊，心里边嫉妒死了，恨不得哪一天他打篮球的手戳了， 哎呦，高兴的，哈哈，然后呢，不好，不小心手那个骨折了，哎呦，真是上帝助我，这种心态，你知道吗？那是非常非常近，所以人际关系是非常糟糕的。我从小学到现在都没交到什么朋友，人家一眼就看出我这人是非常坏的，你知道吗？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就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到了这个工作单位的时候也是勾心斗角，后来呢这个人大了又在装乐团，所以交了不少女朋友，那这些女朋友对我也是三心二意，当然我对他们也是三心二意。后来呢我就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我说在这个世界里边可能只有你是真心爱我的。但是呢我到了美国来了以后，第一次去查经班哈，哎呀，看到一群中国人，哎呀，在那里那么彼此相爱，我就问他们，我说怎么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呢？我说这个不可能的，我说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国家又是讲一个彼此竞争，怎么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边讲一个彼此竞争的这样一个国家里边怎么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呢？非常不可思议。然后这些人就跟我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他为我们是一个舍命的爱，所以我们就是彼此相爱的。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见证，我就第一次我就相信神一定存在。为什么呢？我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说如果这些人能够变成彼此相爱的，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这些人能够相爱，他们的神一定是真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边的见证，那是生命里面改变是最大的见证，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是不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呢？你看今天的中国江山已经改了，对不对？现在多么发达，多么的先进，高铁，还有支付宝，哈，这个简直是全部都是最先进的地方。但是江山易改，人的心没有变呢，人心还是同样的，是不是？可能更坏了，对不对？我如果没信主，我在中国大陆，我肯定现在是一个害群之马，肯定是这样。张伯利也是，张伯利说自己幸好出了国了，他如果没出国，现在一准在监狱里边，因为他们班里边胆子最小的那个女的现在都在监狱里边。然后他说我比他胆子大多了，他才贪污几千万，那要我这种不是至少几十亿？你像张伯利这么能干的人，你说他至少几十亿，对不对？对不对？反正怎么好我们也都能知道他，对不对？他做了牧师也出名了，他没做牧师也贪污也出名了啊，肯定我们也知道他，你知道吗？但是你就要明白，人的心江山易改，人的心是不会变的。但是当主在我们里边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生命真正改变了以后，那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有力的，非常有力的。台湾有一个传道人叫吕岱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他。他说这个人，他自己说，他从少年到青年天天打架斗狠。后来呢，加入了台湾的这个最臭名昭著的黑社会竹联帮，天天拿刀砍人、开赌场、偷盗、勒索、敲诈，然后开应招女郎站，啊，日进斗金，这是他自己说的。后来呢，他被关进监狱里边，又越狱。他说台湾有30多所监狱，那个时候吕岱豪蹲过14所监狱。他说他在监狱里边一共待了6年，他自己说哈，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再关10年20年，一直关到我死也关不好，我是无可救药的。但是呢，神就改变他了。神怎么改变呢？神就感动一个女的每个星期给吕岱豪写一封信。哇，吕岱豪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女的爱上他了，你知道吗？哈，这个看又这女的给我写信，结果信里面全部讲的是耶稣。后来看就不想看了，就扔在一旁。但是那女的每个星期都给他写一封信，一共写了好几百封信。最后这个信就感动了吕岱豪，他开始读圣经了，后来就信耶稣了。后来信了耶稣以后，这女的就变成他太太了。这不知道咋整的哈，这个。然后呢，他说如果不是主耶稣改变他是不可能改变的。 他说要不是死刑，要不是就是把牢底给坐穿了，他说要不是就是跑到外边被别人一刀给砍死，他说只有这几种，他说不可能改变的。但是谁改，神改变他了以后呢，他出监狱了以后，神让他做什么？神让他说，吕代豪，你回到你的家乡去。吕代豪就回到他家乡去了，然后他就问神说，你让我在家乡干什么？他说你以前有打过多少人？他说这个里边家乡里边的每个人我都打过。他说你有偷过多少人？他说很多家我都偷过。你有欺负过多少人？他说很多人我都欺负过。他说你现在挨家挨户的赔礼道歉。这吕代豪就是挨家挨户去赔礼道歉。他说哈、啊，哎呦，那悲惨呐、啊！好多人呐、啊，以前见了他都怕他，现在看到吕代豪来赔礼道歉，拿着扫帚把他打出来。他说：“你看，你看我这基督徒做的这惨，以前这些人哪敢用扫帚打我呀、啊？他要用扫帚打我，我还不把他杀了？现在那些人用扫帚打他，他还在门口向人鞠躬，说：‘婶婶，对不起。’”以前不应该打你儿子，就这样的。他说生命真的改变，后来他就在他家乡建造了一个教会。他说很多的人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改变了，然后这个就信主了。他说他一共后来带了150个黑道上的分子信耶稣。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困难在哪里？你看拉撒路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以后，这个就代表基督徒生命完全的更新改变。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很多人因着拉撒路就信主了。然后呢，拉撒路什么话都没说，从头到尾他没说一句话，他啥都没说，他就坐在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往那一坐，别人就要信主了。一看，哎呦，这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信主了。就好像这个坏分子一看，哎呦，怎么现在变好了，变成这样，还没说话呢，别人就要信主了。而且这样的一种见证，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需要全然的更新改变，好像死里复活那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更新改变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生命完全的更新改变。主是有能力让死人从死里复活的，他也有能力把我们从罪恶的死亡里边完全的救拔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但是弟兄姐妹，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生命都经历了更新改变，但是我们生命都没有经历100%的从死里复活的这种改变。所以基督的教会里边哈，有一个字叫做原味尚存。你看我去教会了以后哈，刚开始觉得特别好，然后去了久了以后呢，哎呀，就发现基督徒仍然是罪人，你知道。这个陈传道哈，回了家有一天不小心露出了马脚，跟他老婆又吵架了。哎呀，真是悔不当初啊。某某弟兄又发脾气了。所以你看，我们生命里边总是那个原味啊尚存的。所以我们需要追求让我们的生命是全然的更新改变，就像拉撒路一样从死里复活，他坐在那边就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这是我们第9个要追求的，最后一个要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真实的侍奉。好，我再来为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娜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你看这个地方只有一句话就讲到马大在那里伺候。你看在路加福音第11章，好像这11章也记载着说，有一次主耶稣和门徒去到了马大的家里边，马大给主耶稣准备饭食，拉撒路不知去哪里了，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在那里听到，然后马大就开始在那里抱怨了，说主啊，你看我的姐妹，我一个人在这里忙成这样，她也不帮忙，你让她赶紧来帮忙。那时候的马大也服侍主，但是那时候的马大的服侍是一个充满了抱怨的服侍。
是一个自我的侍奉，是一个属肉体的侍奉，是一个情欲的侍奉。因此他被主责备，主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是不能够夺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主就在那里责备他，这个责备就是主的十字架对他生命的一个更新和改变。当马大被更新改变了以后，这一次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马上要去上十字架了。然后呢，西门在家里边为主耶稣所有的门徒又在那里摆设宴席，所有的门徒和主，然后拉撒路的一整家都在那里。这时候拉撒路坐在席上吃饭，玛利亚把最贵重的香膏膏在主的身上，然后马大在旁边伺候主耶稣吃饭。这一次马大一句话都没有说，马大又在那里侍奉，马大又在那里伺候主耶稣吃饭。主的门徒与主在那里一同坐席，他的兄弟也在坐席，玛利亚献上香膏，但是马大在那里什么抱怨都没有，他在那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甘心乐意，在那里充满了卑微，甘心情愿的在那里侍奉主。他没有说，哎，主啊，你看我兄弟拉撒路，你把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啥事也不做，他像个老爷一样又坐在那里吃饭，这个对吗？然后玛利亚浇了香膏了，哎呀呀呀呀呀，主啊，你看这是玛利亚这么贵的东西，他也可以骂玛利亚一顿。马大都没有，马大在那里他整个的生命充满了喜乐，马大在那里就是那样尽心卑微的顺服的在那里服侍主吃饭，一句话都不说。所以以前的马大和现在的马大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马大可能骂拉撒路，你为什么坐在那吃饭，可能骂玛利亚，你神经病。现在的马大他在那里侍奉，他毫无怨言，他在那里卑微的侍奉，他在那里喜乐的侍奉，他等别人都吃好了，他自己吃点残羹剩饭，无怨无悔的侍奉。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里边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改变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把主把我们放在生命里边任何的地方。如果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就是在这个小的教会里边服侍，我就忠心的在这里一直服侍。如果主将我一辈子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就一辈子欢欢喜喜的就在这里服侍。这个叫做在圣灵里边，在基督里边的服侍，能够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在这里要欢欢喜喜的服侍，我们不仅在这里服侍，我们不挑不拣，我们在这里忠心的服侍，我们还要欢欢喜喜的服侍。因为弟兄姐妹要知道，不管在任何的地方，只要你是服侍主，只有主给你的机会来服侍，那就是上帝对你极大的恩典。不管做任何的东西，只要是为主做的，那都是上帝给我们面子，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我们根本就是不配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所以不管任何地方，任何的境况，只要主是让我在那里，我就跟随主，忠心的在那里服侍。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献给我的主。我每一次服侍，我都要把我的生命里边，把我的灵魂体里边，把我的财物里边，把我生命里面最好的 the best 要拿出来 offer to the Lord。 弟兄姐妹，这个才是一个最美的服侍。当我们追求这些的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必定改变。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哈，十点。第一个，我们要追求真的信心；第二个，要追求真的经历，真实的经历；第三个，追求真实的感恩；第四个，追求真实的认识自己；第五个，追求真实的认罪悔改；第六个，追求真实的与主同在；第七个，追求真实的与主一同警醒祷告；第八个，追求真实的献上自己；第九个，追求真实的生命改变；最后一个， 追求一个真实的卑微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主向我们要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啊，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主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这就是主让我们要的。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和主的关系一定改变。好吧，我们唱一下那个第二首的诗歌哈。今天有圣餐，我们能不能请同工帮搬一下？好，我们圣餐哈，圣餐是主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的，还没有受洗的朋友先不要拿哈。